好，各位同工、同道、主内的家人平安，欢迎您参加恩富文化宣教士团所主办的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陈祖信牧师，是恩富支持的57位神学生中的一位，现在是恩富牧养与培训的主任。恩福是1994年成立的，明年就30岁了。主要的事工有人才培训啊、大众传播、牧养关怀、差派联结、学术交流，还有神学培训等。有兴趣了解恩福机构的同工呢，请上我们的网站查看，网站稍后放在这个聊天室啊，我会放上去。恩福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讲座呢？在最新一期的恩福杂志当中，有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的自我光顾》。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我交代了这个事工的缘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在这里赘述。我稍后会把这一期恩福杂志的电子档放在聊天室里面，请在讲座之后阅读。不止读我的那篇文章，也鼓励你把其余的文章都读了，非常的棒啊！健康讲座每个月呢开办3次，今天是第9次。讲座的对象呢不只是全世界的牧者，而是所有的属灵领袖，包括小组长、区长、长老、执事、平信徒的区牧等等。这个讲座我们设计的时候，不只是有知识的传递。我们还鼓励参与者能够结伴的成长，鼓励呢，我们把所学的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在群体当中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监督啊。我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目前有超过200个人加入这个群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发聚会的通知，也会发讲座的回放的信息。我们稍后会把这个二维码，可能还是会发给大家，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你留下你的电子邮件，万一微信群被封，我们仍然可以把讲座的资料呢发给大家，就谢谢大家的合作。今天的讲员还是郭英调医师，他是恩富文化宣教士团的现任董事，在美国完成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呢，回到台湾任职，用他的专业服侍同胞。郭医师不只是在专业上很卓越，更是一个健康的践行者。他今天的讲题呢是健康与吃。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时间交给郭医师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在爱里面召聚我们，求你悦纳凡来到这个平台的每一位同工同道，每一位都是大忙人。能够来，就表明他们看重身心灵健康这个主题。求你自己就高抹今天的讲员郭医师，把他从你宝座面前领受的信息，特别今天关于健康与吃为一饮食的这个部分，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我们所有来到的人都能够领受。而且在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落实，让我们吃得健康，能够吃得对。愿你自己亲自来赐福在这个部分，我们的学习还有彼此的我们的这种团契。愿你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光，恩待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同蒙造就。谢谢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郭医师。
大家好哈，我是郭英调哈，然后欢迎大家来一起来讨论那个吃的问题哈。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是最重视吃的民族哈，所以我们常常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跟其他的民族比起来哈，但是到底这样是不是健康哈，跟健康的关系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哈。特别说明一下哈，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讲一些原则的东西哈。本来我还有准备一些，就是老人家哈，就是60岁以上 调整的状况，但是60岁以上的状况的话，我想就把60岁以上吃跟运动的部分 专门拉出来单独讲，所以今天讲的是一般的原则，今天讲的是一般的原则。 OK， 好，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也介绍做这个Professor 林，林教授，林庆顺教授这个网站，就是说或许大家关于吃的东西有很多的问题，大家要问的时候可以到那个林教授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因为林教授是医学院的教授退休，因此呢他现在退休了嘛，所以呢看到有什么谣传或者说讲说吃什么可能会怎么样的话，你就写个 email 给他，他就会在查一下到底现在医学期刊的研究做到什么程度，因此呢台湾的一些出版社呢就把他的一些文章收集起来，就叫餐桌上的胃科学，现在已经出了到第五本书了，请看下一章。举个例子来讲，前一阵子4月6号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因为有人就问他说，卫福部的资讯说豆浆当水喝会得乳癌，到底这样讲到底对还是不对，请看下一章。因此呢他就去查了相关的医学文献，他说在第二段里面讲，针对黄豆的摄取，过去研究有正反两面的研究结果，正面呢黄豆喝豆浆呢可能会预防乳癌，反面呢可能会刺激肿瘤的增生，增加乳癌的复发几率，所以正反两面都有人讲，因此呢目前医学上尚未有定论，其实很多关于饮食的东西的话，大部分的结论都是现在医学上尚未有定论，为什么？因为它的差别只有一点点而已，差别那么小的差别呢，现在的研究呢大概还没有人投入大量的研究去把它的真正的结果找出来。你看下一章。因此呢在林教授的这个东西 后面呢就讲到说保健品跟药品的差别。保健品跟药品的差别。保健品呢就是没有被证实有疗效的叫保健品。药品呢是如果能够证实有疗效那就称为药品。因此豆浆或者说很多东西人家讲说吃蜂胶啦吃发魂啊什么的有什么 有效。对不起，那些都是没有被证实的，因为如果能够证实的话那就变成所谓的药品。保健品呢就是没有被证实的。因此呢法律上规定，如果厂商保健品的厂商声称他们的保健品有疗效就要被处罚。因此呢很多厂商为了避免被处罚呢就会在公司网页用模糊的小字写说这些描述呢没有经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评估，或者说本产品呢无意被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但是这样的描述呢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到，因此呢他们就可以用匿名别名见证等等方式在其他场合脸书啦各个地方肆无忌惮的宣传他们的产品能够治百病。因此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食品都号称可以怎么样，但是很重要，那些都还没有被证实，下一章。因此很多讲吃的关系的时候都说吃什么会怎么样吃什么会怎么样，我不能够说绝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还没有证实，不知道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是呢一开始呢先要讲一个吃的重要观念，就是定性跟定量。很多人都说哎呀你血压高不能够吃什么，吃什么东西这个称为定性，吃哪一种食物，但是其实除了吃什么东西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吃了多少量的问题。有些健康的食物当然我们吃没有问题，但是你吃太多了也会对身体有害。所以在上次的讲座当中，有人讲说这个会有毒，我说这个毒的观念对身体不好就称为毒，但是毒呢不只是看那是什么东西，也看那个东西我们的量是多少。因此当我们谈到吃的时候，待会我们会介绍说哪些东西是健康的， 哪些东西是不健康的？不健康的要不要吃？不吃实在是对自己过不去。因此，你不健康的东西吃，但是不要吃太多。健康的东西吃可以多吃一点，但是也不要太多，因为吃有定性跟定量。定性就是吃哪一种食物，定量就是吃多少。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这里提到好的食物吃多了会变得有害处哦。上次我跟大家讲过水中毒，喝水是很重要的，但是喝太多也会变成中毒，所以医学上有水中毒这个疾病。而且呢，很重要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个别的差异。因此，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是大部分人可以适用的状况哦啊，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哎，可能要微调，那个在个别在私下再来讨论。但是第一个要先给大家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吃什么是哪一种食物。我们今天只能介绍到吃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比较不好。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吃多少哦，不好的东西吃一点点其实影响不大哦，好的东西吃太多了，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健康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有足够的休闲跟运动、哦、有足够的休闲跟运动、哦、因此呢，当我们介绍到运动的时候，我会介绍给大家、哦、如何有效率的运动，但是前提呢还是要有足够的休息、哦、所以传道人很辛苦，因此要有足够的休息以及运动。健康的饮食呢，刚提到什么吃什么不吃、哦、所以基本上是量的问题、哦、少盐少淀粉少油炸烧烤，多盐的东西，盐量多的东西，淀粉多的东西，油炸烧烤的东西、哦、这个是比较不健康的。多喝水，多吃钙，有钙的东西以及青菜、哦、以及一些抗老化及抗氧化的食物、哦、然后青花椰菜、高丽菜、洋葱、大蒜、蓝莓这些东西、哦、这些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但是我们平常吃的量比较少，我们平常大概大部分吃太多的淀粉跟盐以及油炸烧烤的东西、哦、所以这张算是一个简单的摘要整理。这张我在上次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就是影响健康的因素、哦、影响健康的因素有四个、哦、医疗健康照护体系有影响，大概占 10%， 环境因素环境污染有影响，大概占 20%， 生物因子基因遗传好不好有影响，大概占 20%， 但是其中有一半 50% 跟我们健康或是否长寿，其实影响最大的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因此我们怎么吃，吃的健不健康，其实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是最大的。下一张，不健康呢不只是个人问题而已、哦、因为不健康的食物简单大概都是便宜好吃又方便，不健康的食物大部分都是便宜好吃又方便，不健康的食物大部分是便宜好吃又方便，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一个东西又便宜又好吃又方便取得，想一想是不是不健康的。因此呢，由于我们个人的自制力有限，所以呢，像在台湾的话、哦、就规定、哦、因为含糖饮料、哦、手摇饮其实是不健康的，喝糖水是不健康的，因此呢就规定、哦、高中以下的学校校内不能够卖含糖饮料、哦、社会上要卖这个管不住，但至少让年轻人在学校的时候不要买不到这样一个不健康的食物。因此不健康不只是个人问题，其实环境也会造成这样影响。右上角有一个楼梯，是什么？鼓励大家走楼梯、哦、所以上面有一些字来鼓励大家走楼梯。因此不健康，我下面这里讲，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不敬虔的生活方式。因为一引诱我们不健康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情欲。再重复一次，不健康的食品就是便宜好吃又方便，我们情欲比较喜欢吃这些东西，所以要好好来控制我们的情欲，来吃健康的食品。 少吃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里我用的经文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因此控制自己的吃的东西，要能够控制住我们的情欲，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很重要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很重要，因为靠着禁食祷告，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吃的情欲，就能够跟神更亲近。请看下一章。日本厚生省在1996年就把高血压、癌症、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再讲一次，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跟糖尿病，1996年日本厚生省就把这些病正式改名叫做生活习惯病。也就是说，强调这些疾病，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跟糖尿病造成的原因呢，是饮食、运动、吸烟、饮酒，就是你的不良生活习惯累积造成的，是你的不良生活习惯累积造成的。所以这些病并不是每个人达到一定的年龄就会罹患，而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好。因此我们，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五六十岁了，太慢了，因为我们过去三四十年的时间累积成这样的结果、哦、但如果还年轻的话，劝他们现在早一点开始用正健吃健康的饮食，相信他们的寿命会比我们多很多。所以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这些呢都是因为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累积而造成的，并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罹患。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呼吁各国政府，所谓的十年营养行动，努力来处理非传染病的四大危险因子。哪四大？抽烟，我想我们教会里面大概不太会抽烟，不当饮酒大概也不太会，但是另外两个却是在教会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是缺乏运动，一个是不健康的饮食。 WHO 2016年鼓励各国政府努力宣导减少非传染病的四大危险因子，不健康的饮食跟缺乏运动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见，不当饮酒跟抽烟我们大概教会里面比较少。所以雅各书那也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哦、这个舌头呢，除了言语以外，相信也是讲饮食。来讲到吃，第一个问题，吃太多。第一个问题，吃太多，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应该不陌生哦，应该你会算一算你是不是有标准体重，对不对、哦、现在就所谓的身高体重指数 BMI、哦、就是体重用公斤除以呢身高除两次，身高用公尺平方、哦、所以像52公斤的人身高155公分的话，就是52除以 1.55 的平方两次，它出来就是 21.6、哦、正常的 BMI 呢是18到24之间、哦、所以呢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几乎都体重过重、哦、所以台湾体重过重的男生占 50% 到 60%， 女生占 30% 比较少一点、哦啊、所以呢你有没有体重过重，吃太多、哦、这有没有正体重、哦、是不是这样超过 BMI 超过24、哦、算作过重，然后再更超过27叫做轻度肥胖、中度肥胖到重度肥胖，但35以上是重度肥胖、哦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体重过重的问题，还是有甚至到肥胖的情况、哦、有人说你光看体重还不行、哦、还要注意一下腰围，因为发现腰围超过的话，男生超过90公分，女生超过80公分的话，其实跟过重呢一样都有比较高的危险问题，健康问题、哦、你看下一章。所以你为什么会太重，答案没有第二个字，就是吃太多。为什么会过重，就是吃太多，你吃进去的卡路里数超过你用掉的卡路里数，所以你就过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形态不一样、哦、这个是身体活动生活活动低的 大概一半的时间，一天24小时，有12个小时都是安静做静态的活动，或是稍低的，安静的时间只有10个小时。请看下一张，或者是中度、适度，或者是高度，安静的时间只有9个小时，其他做其他一些活动，所以你不同的身体的活动状况，请看下一张，你可以估计出你的不同的活动强度。你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大概是多少？像我呢，我自己估计过，我的每天大概可以到3000卡左右。这里提到，不同的年龄，随着年龄越大的话，你的那个热量的需求会慢慢减少，但是活动度高低也有不同的差别。所以大概一般人呢，大概2000卡多一点，2000卡少一点。像用像活动量多的话，可能稍微多一点。所以大概2000卡上下，大概是一个人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一个人一天需要2000多卡，2000到3000，2000多卡的话，那你吃进去多少？答案是吃太多了。这个是台湾的常见的外食的便当的卡路里数，你可以看到，控肉便当940，炸鸡排900，炸排骨也是900，三宝饭800多，你一天才需要2000多一点，你一个便当下去就900多了，还这个才便当而已，还要加喝的东西，所有入口的东西的卡路里都要算，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吃便当的话，当然会过重。如果你又要靠便当的话，大概很难得能够不过重。为什么？因为外食的热量太高了。这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凤梨酥哦，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或许都吃过。我旁边放一支笔，让大家知道说凤梨酥呢，跟一支笔起，一支笔比较一下，这么小小的一块。这样一个凤梨是多少卡？看下一张，任何一个有包装的食品，在台湾规定，有包装的食品，请看下一张，这是凤梨酥的包装，它一定后面会有一个营养标示，营养标示呢会标它有多少卡，像这么小的一个凤梨酥，它一份呢就200卡，一份就200卡，所以你可以知道，你吃了一个凤梨酥以后，OK。大概你那一天大概都会过重了啊！你很好吃，这么小颗，多吃2颗啊，那就不得了了。刚刚提到一个便当8、900卡，对不对？所以吃2颗凤梨酥就400卡，就是半个便当了。所以如果你有吃甜点的习惯，不奇怪，你当然会过重。看下一张，它的标示2个，一个是每份多少，一个是每100克多少。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点心，请看下一张，日本点心，我不懂日文，但是可以看到它，它这里有一个71卡，有没有看到？最下面一行，一个15克，但是有71卡，所以71卡，那心里有数，71卡还好，不到100卡还可以，请看下一张，所以很重要是量的问题，不是你不只是吃了什么，一般我们说比较不好的食物，其实就是它卡路里很高。虽然很小小的一个卡路里数就很高了，这是台湾很有名的鼎泰丰的桂圆酥。下一张，它一个多少卡？每份169卡。所以大概这些小点心，大概一份大概都将近200卡。像那个如果切角的那个蛋糕，我们那个在去路边，像台湾有很有名的85度 C，喝咖啡配一块蛋糕。那一块蛋糕呢，大概都300、400卡跑不掉，所以你如果有喝下午茶的习惯，要知道你喝一个下午茶，吃一片蛋糕，大概就是300、400卡了，你中午又吃，晚上又吃，早餐又吃，加起来当然超过你一天的卡路里数，所以当然吃太多就肥胖。下一张，这个是月饼。中秋节到了，很多人都我们要来吃个月饼。你知道一个月饼多少钱吗？不是多少钱，多少卡吗？绿豆椪200卡，蛋黄酥小小的268卡，苏式月饼也是200卡。你看下一张，所以 一般中秋节到的话，营养师就会建议你哈、哦，月饼很好，你看这广式的蛋，广式的480卡，好、哦，当然大小有关啊，对不起，这里的单位是每100卡，每100克。每100克看多少卡、哦、你可以看这么多、哦、所以一般会建议说月饼很好吃，但是呢大家一起吃、哦、买小颗的小颗一点的，或者大月饼的话切小块、哦、大家吃一口过节好吃尝尝味道就好了、哦、大体上呢每百克的月饼呢热量都到350到500卡之间、哦、所以过个节呢都会肥一圈，就是因为我们吃太多了，卡路里数吃太多了。看下一张，这个是甜汤、哦哎、台湾很有名的综合烧仙草、哦、一碗就是500卡、哦、500卡、哦、花生呢也是400多，跑不掉、哦、所以喜欢吃甜汤的、哦、你看看这个卡路里数大概就知道了、哦、难怪吃了会胖。看下一张，零食、哦，牛肉干、贡糖、花生糖、哦、合藻糕、哦、花糕、哦、鳕鱼丝、哦、大家可以看到、哦、这是每100克的热量排行榜、哦、看下一张，这个是寿司、哦、诶，有没有注意到寿司基本上卡路里数都没有像其他的、哦、除了这个坚果稻荷以外其他都比较少，所以寿司基本上来讲算是比较、哎、这卡路里数比较好低、哦、比较健康一点的食物，但是请注意、哦、是量的问题、哦、你如果吃每次去寿司、哎、蒸鲜寿司吃个10盘下来、哎、对不起，那乘以10也是超过的、哦、所以要注意一下到底你吃进去多少，为什么会过重，答案吃太多。因此呢建议、哦、三餐定时定量，甚至呢不见得要吃到三餐哦、我常常建议、哦、如果可能的话一天吃2餐就好、哦、另外一餐呢就简单吃个水果，或者说、哎、吃一点点就好、哦、三餐能够如果能减成2餐吃少一点，如何能吃少一点呢、哎、待会会讲、哦、可以用餐盘的方式来避免你吃太多、哦、全家一起吃到底吃了多少不知道，但是你就拿一个餐盘出来把你 要吃的先放到餐盘里面去、哎、就知道说、哎、你今天吃进去多少、哦、多蔬菜水果、哦、慢慢吃延长进食时间，另外避免你吃太多先喝汤再吃菜，先喝汤再吃菜、哦、先因为你可能吃固体不知不觉已经吃过量了，汤一喝下去哇好饱、哦、所以先喝汤再吃菜，先吃肉再吃饭，饭是淀粉我们要少吃的、哦、所以肉是蛋白质我们要多吃的，所以先吃肉再吃饭、哦、细嚼慢咽小油脂少油脂、哦、睡前勿再进食、哦、因为睡觉前吃的、哦、说吃宵夜其实最糟糕、哦、因为吃宵夜的东西大概都变成脂肪留在我们身上。请看下一张，所以享受美食要知道东西为什么好吃，因为油多，东西为什么好吃，因为油多，油脂肪在卡路里数是淀粉或蛋白质的2倍，油脂肪卡路里数是淀粉或蛋白质的2倍，因此油多的东西当然卡路里数就高，因此建议吃东西之前先喝水，请注意、哦、不是喝含糖饮料、哦、不是喝可乐啊汽水、哦、喝白水，然后喝完水以后先吃肉，因为蛋白质我们一般吃的不够，再吃青菜饭放到最后再吃、哦、然后吃慢一点，一般来讲胖的人大概没有例外都是吃东西很快、哦、吃东西很快你吃了一口然后想要再享受这样的一个美食的味道都只好再吃一口，如果你吃一口然后可以慢一点的话，那你在嘴巴里时间越长的话你享受的时间就越长，请注意食物只有在嘴巴里的时候才有美味，吞进去就一样了，所以让它在嘴巴里的时间长一点就会让我们享受没有减少，但是吃进去的卡路里数就变少了，所以鼓励吃慢一点，另外用餐盘来知道吃了多少， 用餐盘来知道吃了多少，才不会一堆人一起吃，根本不知道吃了多少。哦，来鼓励大家想办法让吃的东西少一点，才能控制住体重。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贪婪呢，包括对食物贪婪。哦，所以我们要能够承受神的国，也要对食物能够不贪婪，适当的吃就好了。下一章，你说有人讲说，哎呀，吃没有关系，待会走一走就好了，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哦，体重70公斤快走30分钟，体重70公斤快走30分钟只能燃烧，哦，快走，左边是快走，右边是散步走，快走呢只能燃烧100多卡而已，哦，所以你辛辛苦苦的走了半个小时才能够烧100多卡而已，哦，刚有大家看到了，哦，凤梨酥，哎，不，凤梨酥一个呢就200卡了，哦，所以就回来了。看下一张，所以如果你想减重，哦，有一种不应该叫减肥，哦，减肥要有那个侮辱的味道，哦，如果你想减重的话，哦，任何一种减重方法都有效，请注意，任何一种减重方法都有效，当你使用那种减重方法的时候，但是你回到原来的生活形态，体重也回到原来的数字，因为你的体重是你这种生活形态的结果，因此如果你想减重的话，就要改变生活形态。譬如说你本来吃三餐改成吃两餐，你本来要一定要两碗饭，给个人吃一碗就好，少吃才会瘦。运动能减的体重相当有限，运动能减的体重相当有限，剩下的是没用变态的方法以及禁药。所以想要减重，你体重想要改变，表示你的生活形态要改变。你要不要改变你的生活形态？改变你的生活形态以后，才有可能改变你的重量。哦，你任何一个减重方法，当你回复到原来的生活形态的时候，体重也回到原来的数字。来下一张。另外，常常我想大家一定听过，哦，不要吃饱，吃七分饱就好，没有错。为什么吃七分饱就好？哦，这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曾经做的研究，哦，把猴子分成两群，哦，一群呢给他吃到饱，哦，B 群随意吃到饱， A 群呢只让他吃七分，结果呢有控制的 B 群呢大概二十年以后一半死亡，但是有只吃七分饱的呢却还有八成活着。所以吃的少其实可以活得久一点，七分饱癌症心脏病的发病率为二分之一以下，所以吃少一点，不要吃那么饱，对我们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吃少一点对我们身体是比较健康的。我的讲法是说，你一辈子能够吃的食物是固定的，上帝帮你定好了，因此你什么时候早点吃完就早一点去见他，晚一点吃完就晚一点去见他，哦，所以鼓励大家吃七分饱就好。再来吃七分饱，然后再要介绍食物的种类。食物呢有水果、蔬菜、杂粮，哦，豆、鱼、蛋、肉类就是蛋白质类，还有乳品，还有油脂、坚果这类的，哦，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平常吃的情况呢，大概蛋白质呢大概 10% 到 20%， 这其实是不太够的，不太健康，因此建议蛋白质要增加。最后大概有一半呢是碳水化合物，就是吃饱的东西，哦，像馒头啦、淀粉啦、米啦这些东西，那米啦、面啦这些东西，这些是碳水化合物，这些呢我们过去的情况都是吃太多，所以碳水化合物少吃，蛋白质多吃是很重要的原则。看下一章，第一个先介绍乳品，哦，牛奶类，哦，牛奶类呢最主要是钙质，因为其实到了五六十岁以上的话几乎都是钙质不足，哦，几乎钙质不足，哦，所以如果你有喝牛奶的习惯可以提供足够的钙质，哦啊，但是呢台湾呢很多人都有一个叫做乳糖的分解 的一个问题，所以吃了喝了牛奶就容易放屁或胀气等等，甚至腹泻，所以呢，如果不是靠喝奶粉的来获得钙质的话呢，如果你不喜欢吃喝牛奶的话，刚刚这里有提到乳糖耐受性不良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那你就要希望能够吃多吃深色叶的蔬菜，但是我觉得更简单的方法是吃钙片，吃钙片，看下一张，多喝牛奶最重要是补充钙质，第二多吃蛋白质，蛋白质类的食物的次序是豆鱼蛋肉，再讲一次豆鱼蛋肉，再讲一次豆鱼蛋肉，豆类是最好的蛋白质，但是要注意一下，有些豆像豆浆的豆是豆蛋白质的豆没有错，但是有些豆呢其实是淀粉类，这个要详细区分一下，其次是鱼，再其次是蛋，最后才是肉，肉类呢大家都知道有红肉跟白肉，牛肉是红肉，鸡肉是白肉，白肉比红肉好，所以豆鱼蛋肉我们要多吃蛋白质，甚至呢和尚吃素的人他为什么能够维持健康，答案就是他吃了很多的，他 不吃肉，但是他吃了很多的豆类，所以其实很好的食物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地中海型饮食呢吃了很多的豆类，当然鱼海鲜也是仅次于豆类很好的食物，但是你如果吃鱼海鲜的话要小心，会有痛风问题，这些都是蛋白质，但是有不健康的蛋白质，什么叫不健康，就是它虽然是蛋白质没有错，但是有太多的油跟盐，也就是钠，氯化钠，油跟盐，有太多的油跟盐，这是不健康的蛋白质。看下一张，对不健康的蛋白质呢，你看到含皮的，因为皮有很多油，然后有白色的，像五花肉啦、梅花肉啦、霜降啦、大理石纹路啦，说大理石纹路的那个牛排好好吃的霜降牛肉，对啊没有错，那霜降为什么会白白一点一点，答案那都是油啊，所以脂肪很高，所以刚刚提到不健康的蛋白质就是脂肪高，另外就是盐多钠多，就是加工食品，像香肠热狗贡丸包子这些都有放很多的盐巴在里面，另外就是用油处理过的肉松肉油豆腐炸鸡炸猪排炸鸭，这些炸的东西都有很多的油附在上面，所以是不健康的蛋白质食物，所以你要吃炸鸡就把外面的炸油拿掉再吃里面肉就好，你说那好吃的就是外面啊，没有错啊，所以我不是讲吗，好吃因为油多啊，对不对，不健康的食物就是什么便宜好吃又方便啊，所以你知道我们想健康的吃这个是很大的征战，是很大的征战，要好好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能够控制住我们的舌头。下一章，蛋白质吃的不够多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因为刚刚提到鱼肉基本上都是比较贵的，所以常常会蛋白质摄入吃的不够多，所以鼓励多吃豆类，因为豆类 豆皮豆制品基本上是比较便宜的蛋白质。下一张，这张呢是所谓的海鲜餐，对不对，海鲜餐当然都是都蛋白质没有问题，但是要小心，这个叫做巴黎痛风餐，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吃下去的话大概都会痛风了，因为尿酸太高了，所以这个虽然是蛋白质没有错，但是有痛风的问题。下一张，再来介绍蔬菜，以前蔬菜跟水果，我在当学生的时候蔬菜跟水果是同一列，现在呢蔬菜跟水果是分开来，蔬菜最主要提供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蔬菜跟水果之所以要分开就是说水果所提供的跟蔬菜所提供的是不一样的，蔬菜的原则，吃蔬菜的原则是颜色越深越好，颜色越深越好，另外呢如果有些蔬菜呢有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帮助排便维持肠道的健康，因此呢沙拉多吃一些，沙拉多吃一些， 哦，但是吃沙拉的时候，当然吃了很多蔬菜没有错哈，但是小心哦，不要加太多的 dressing 哈，那个如果因为 dressing 都是油哦，所以注意油不要加太多哦，颜色越深的越好哦。来下一张。下一张一样的哦，蔬菜的原则是当季的水果哦，当季的蔬菜哦，因为我们不同地方不同的，所以当季的蔬菜最好哦。再来这三张呢，是台湾的那个大肠癌的资料哦，大肠癌的资料哦。大肠癌呢，什么东西不要吃？这里提到加工肉品哦。要多吃蔬菜水果哈，避免致癌的食物，维持排便哈，保持运动哈。台湾的大肠癌呢，盛行率呢哈，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哈。现在过去台湾最多的是肝癌，现在已经最多已经变大肠癌啊。大肠癌很清楚是跟吃的食物有关系，请看下一张。这些哈是避免癌症哈，所以他们叫防癌食物哈。十字花科、苹果、樱桃、蔓越莓、葡萄、红萝卜、番茄哦，坚果这些是好的食物，是不会得癌症的。下一张，这个是十字花科哈、哦。什么是十字花科？小白菜哈、哦、高丽菜哈、哦、花椰菜哈、哦、大白菜、白萝卜哈、哦，这些菜呢是十字花科哈、哦。这里叫哦，防癌必吃哈、哦，这些。含有吲哚哦，这个一个元素哦，这些能够它在这里提到有强大防癌抗癌功效哦，但是这些是比较健康的食物是没有错了哦，到底有抗癌到什么程度哦？看下一张，很清楚知道会造成癌症的哦，烧烤、油炸、高脂肪哦，烧烤、油炸、高脂肪、烟熏哦，加工肉类哦，以及喝酒、槟榔。这些都已经证实是容易造成癌症，大肠癌的主要的危险因子。所以，如果你过去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话，建议你呢每2、3年就要做一次大肠镜的检查，来看看是不是有大肠癌的现象。我有些食物的介绍我就简单跳过去，因为我想这些资料都可以给大家，可以给大家，慢慢有，慢慢在。仔细看看哦，应该看得懂，没有问题。请看下一张。水果呢，主要是提供维生素 C 的哈、哦、啊，最好能够连皮吃哈、哦，最好能够连皮吃哈、哦。所以像苹果、水梨、番茄哈、哦，我最推荐的是苹果跟番茄哈、哦，苹果、水梨、番茄哈、哦、桃子哈、哦、等等，洗干净连果皮一起吃，那么最好哈、啊。梨子的皮，水梨可能可以了哈、哦、啊，有些梨子皮太。还不是不好吃的话，哈，不吃不下去的话，但是番茄跟苹果，哈，能够连皮吃最理想，哈，啊，其他这些东西啊，自己看看就是了，好，看下一张，五谷杂粮，哈，这个提到，哈，如果要吃的话，尽量不要精致，哈，就是说能够啊，但是刚刚提到这个最好吃少一点，哦，吃少一点，看下一张，为什么五谷杂粮要吃少一点呢？哦，因为有一个病叫做代谢症候群。哦，metabolic syndrome 代谢症候群，台湾呢大概1/5的人都有。所谓代谢症候群的定义是这五项：腰围男生大于90，女生大于85。哦，血压哦有高血压哦，收缩压超过130，舒张压超过85。哦，腰围大有血压高、血糖高哦，空腹血糖超过100或者糖化血色素超过6.5。HDL 哈，高密度的胆固醇哈，不够低，太少哈。男生小于40，女生小于50，或者三酸甘油脂超过150哈。这五样当中，只要有三样的话，就称为有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这里提到，台湾占20%左右的人都有。代谢症候群大家都知道是胆固醇过高，胆固醇过高，当然我们食物里面有胆固醇没有错。但是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只占我们身体里面胆固醇的30%，其他70%哪里来的？就是淀粉类的代谢造成的。代谢症候群原因是胆固醇过高， 胆固醇过高到底胆固醇哪里来的？三成是食物，七成是代谢淀粉类所造成的。因此，像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吃淀粉类，后来觉得哎，好像快要高血压了，他就禁戒淀粉，不吃淀粉类以后，哎，血压、血糖、血脂肪全部都变正常了哦。所以淀粉类少吃哦，淀粉类少吃。当人家说，哎呀，不吃吃不饱哎，没有错哈，吃不饱哈，所以好好祷告哈，让你克服这个饥饿感。然后减呢，不是要一下子减太多，慢慢减少，慢慢减少哦。因为刚刚提到这个是什么？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不要一下子太强烈，慢慢改。看下一章，最后介绍油脂跟坚果。油呢有动物性油跟植物性油。我想大家都知道，植物性油比较健康，动物性油比较不健康。另外有坚果，就是可以吃，有了可以选择那些部分的那个坚果来帮助补充，一些矿物质等等。那下一章，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街头的小吃，炸春卷，香肠，沙拉，雪糕，肠粉，串烧，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高糖、高盐、高脂。这些都是不健康的。下一章，所以到底弟兄姊妹聚餐的时候要吃得健康，还是要吃得愉快？当我开始在跟大家介绍健康的吃的时候，就发现啊，好惨哦！大家聚餐的时候，这些因为我们过去刚提到不好不健康的食物，就是便宜、好吃又方便，我们比较喜欢吃好吃的啊，对不对？所以后来我建议，健康的食物是你自己吃的时候。当你一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要吃健康。但是大家聚餐的时候呢，那时候要快乐，因此就不健康一下吧。我不知道我这样的逻辑对不对了，但是很重要，食物呢，重点是量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吃东西。因此，你吃的东西当中有多少是健康的，多少是不健康的？最后，微胖的人活最久，微胖的人活最久。所以你体重如果稍微有一点肥胖还好，但是如果太胖的话，就要想办法控制下来。瘦子死亡率最高，太瘦的，抵抗力比较差，免疫力会比较差，所以也不要瘦到太瘦，像有些人非常在乎他的那个体重，那有点太过分了，微胖的人活最久。你看下一张，重复一下吃的重要观念，不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那个叫做定性，定性，另外还有定量吃多少，你会发现。大部分不健康的食物都是比较好吃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啊，还是想吃啊。好，那你就吃一下啊，然后吃一口就好，稍微满足一下，然后还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吃很重要，要有定性跟定量，不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那些不健康的食物我们吃少一点，大部分我们能够吃健康的食物，那我们就会活得更健康。好的食物吃多了也会变成有害处哦。你说你不要说，哎呀，十字花科的很好，让我们多吃多吃。对不起，吃太多了会变成有害处哦。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会有个别差异哦。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些原则哦。所以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那下一章，这里提到要怎么做哦。如果你过今天的。介绍知道你平常就是不健康的生活形态，那你要改，要改，行为改变需要60天，2个月的时间才有可能改得过来，所以45天最难，就是说刚刚他说忍忍忍忍，对不起，忍耐没有用，还要让自己满足一下，因此就偶尔吃一下不健康的，但是不要吃太多，偶尔吃一下，让自己满足一下，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是健康的，所以。不容易坚持，坚持不容易，所以需要鼓励。万一停下来的话，已经放弃了，不要放弃，我们重新再开始。 所以停下来要再次开始。所以如何能够停下来再次开始，能够有鼓励呢？答案就是要有同伴一起做。这里夫妻后面加一个问号，因为发现如果夫妻一起做的时候常常容易吵架，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夫妻的关系大概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所以如果能够不是夫妻但是能够一起做，比如说同工大家互相鼓励。所以我给大家两个问题，未来一周我是否可以有几餐只吃七分饱？刚刚讲了，七分饱会比较健康，那我能不能有几餐吃？你要每一餐都吃七分饱当然是最好了，更好了，但是可能会受不了，那能不能有几餐只吃七分饱？第二点呢，今天讲的许多是我已经知道的知识，我相信应该没有，不会说全部都不知道，应该已经知道一些了，过去都知道一些了，但是为什么过去做不到？我们可以来好好来一起来讨论一下。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特别谢谢郭医师精彩的这个讲座。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呢就会是一个环节，就是分组啊，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去讨论。但是在我们还是开放一点点的时间，先把你们的 email 留下来，好吧？如果特别是你第一次来，我们怕失联，而且现在我们的那个群呢，已经超过200人了，要邀请，要个别的邀请才能够进到我们那个微信群。然后呢，其实我们在那个群里面是发了，今天有一些人看起来他们进不来，我们不知道原因何在。我们的号码一直是一样的，密码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变过。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些的问题啊，但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进不来，你就重新启动你的电脑或者手机啊，这是常常是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请你把你的 email 留下来，不管你是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还是希望最后就是。万一我们失联了，我们有 email 可以把资料发给你们。我们过去都有音频啊，我们有回放，可以把这些资料是免费给大家的。大家可以，如果那天不能够来，是可以听的。但是我们仍然鼓励大家，如果可能，能够呢，在这个同样的时间，一个月三次，在北美呢是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和第三个礼拜天的傍晚啊。那在大陆，在亚洲呢是礼拜一的上午啊，是这样的时间，所以一个月三次，第四个礼拜是没有的，如果有第五个礼拜也没有，所以下面一个礼拜，这个月的下个礼拜是没有的，提醒大家啊。然后谢谢大家。然后呢，我刚刚在前面已经把恩福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网站发给大家了，然后还有最新的一期的叫做恩福杂志，我们每一年出四期，现在已经出了87期了啊，总共非常精彩的，里面有一篇的文章是交代了为什么举办这样一个健康讲座，有个缘起，是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的自我关顾啊，讲的这个缘起这个原因何在啊？大家如果想多了解的话，已经发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好，那请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写在聊天室。下一次就是下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郭医师还会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来讲，还有三次，他还有三次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的，我们到时候回馈给他。然后呢，在正式分组，我们请同工就是甜甜姊妹来跟我们分组。然后在大家正式分组之前呢，我们请我们的郭医师为我们大家祝福。我一直很看重到这里来的每一个，我们都领受了上帝的祝福再回去啊，再回去。不管你能不能参加这我们的这个健康讲座，我们满满的得了上帝的祝福了再走，好吧？好，请郭医师，
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些知识，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活久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不容易克制我们自己的情欲，因此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求你自己恩待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胜过这些肉体的情欲，能够更健康的活在你面前，侍奉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我们就请这个天灵姊妹来帮我们分组，好吧？我们是随机的，呵呵，谢谢。